就有一个祷告。那么或者这个心情是白天还没有做梦就已经有的心情，现在他把这个心情带到梦里面去，白天他就是怎么样在主面思索，我怎么样能够得到智慧，因为我生命幼嫩，我不过是幼童，我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而且呢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我这么渺小，那我怎么能够叫神的心能够得到满足，我怎么能够胜任神托付给我这个责任，我怎么能够胜任。所以当大卫看见他自己不行，看见自己也不能，那这个时候自自然然的从他里面就浮现出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很自然的就是我最需要是什么，我是最愚昧的人，愚昧的人怎么能坐在宝座上，幼嫩的人怎么坐在宝座上，我是不配的，我也是不能，我办不到，我无法胜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样的情形底下，他很自然的他心中有一个愿望，就是巴不得他能够得着智慧。在这么多祷圣经这么多祷告里面，圣经说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所以你看见有的祈求是神所喜悦的，有的祈求不是神所喜悦的。许多时候我们为自己求，但是这里呢你看见大与所罗门因为神把他放在宝座上，所以呢他知道他不配，他知道他不能，他知道他不能够胜任，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希望神的旨意能够成就。那么神的旨意如果成就的话，神一定要把智慧赐给他，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他求智慧。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所罗门比别人更有智慧，那我们要问说为什么他们求智慧。如果我们知道所罗门的心情，他在还没有奉献以前，在还没有入夜以前，还没有神没有向他显现以前，其实呢他日日夜夜所挂念的就是到底我怎么能够胜任主神所托付给我的，我怎么知道在我父亲的手里你看一切都蒙主祝福的，会不会到我的手里一切就砸掉了，一切就 破灭了。所以在这个情景下，我们叫所罗门向神要智慧，求智慧。那么到底什么叫做智慧呢？为什么求智慧呢？我们一定要把主的话把它看得清楚。那么你光读利王记上还不明白。如果我们现在对照一下历代之下，我们就清楚了。我们看历代之下第一章。历代之下第一章。同样的一段的话，我们看看为什么历代之下就多加上一点，那就是叫我们能明白到底这个所罗门在什么情况什么心情底下那么他求智慧。我们看第一章第六节，所罗门上到耶和华面前会幕的铜坛那里，献一千牺牲为燔祭。第七节，当夜神向所罗门显现。你看这里没有说在梦中，而且你如果读第三章就列王记上的话，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这里根本就没有提啊。那么所以第七节呢，当夜神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那请记得，当你读下去你会发现，当他求智慧以前他也求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事实上呢，求智慧不能只是一个祈求，在这个求智慧以前，所罗门已经求了另外一件事，这两件事是一件事。所以你把这两件事一比较以后呢，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求智慧，这一点我想很重要的。那么这个答案呢，只有在历代之下才告诉我们，这列王记上没有提。那你看啊，第十七节第八节你看他怎么说，所罗门对神说，你曾向我父大卫大施慈爱，使我接续他作王，耶和华神啊，现在求你成就向我父大卫 所应许的话。那弟兄姊妹，神问他说，你求什么？你要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那不要忘记，在他求智慧以前，他求什么？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你如果光读历代之上，你知道他求智慧，但是许多人都忘记了，求智慧这件事情不是单独的事件，求智慧这件事情和另外一个祷告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所以如果我不明白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智慧。那么好了，他说，你曾向我父大卫大施慈爱，使我接续他做王。这就告诉我们说，这是根据什么？根据神和大卫所立的约。所以这个祷告呢，是从神和大卫立约开始。而那个约呢，我们叫是永远的约。那个约就是说，将来在大卫的宝座上有一个儿子坐在上面，而且他要为神建造殿宇。那这个儿子就是近期的应验来讲，指的所罗门来说的；就是远期的应验来讲，指的耶稣基督来说的。好，那么现在很清楚的，所罗门记得神和他父亲立约，而那个约是大卫的约。我再说弟兄姊妹，大卫约的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后来以色列不是亡国了吗？以色列亡国，我们要问大卫的宝座在哪里？今天大卫宝座在哪？大卫宝座不在了，所以现在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呢？那我们要问说，大卫的宝座是不是到永远的呢？如果到永远，谁坐在上面呢？所以很清楚，你看大卫的宝座中断了，因着被掳以后，你看见说大卫的宝座没有地方可以找到，哪里有大卫的宝座呢？所以神如果和大卫立了约，说将来大卫的宝座到永远的话，现在我们要问，神的话算不算话呢？现在是谁能恢复大卫的宝座？只有耶稣基督能恢复他的宝座。所以等到千禧年他登上大卫的宝座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神的话一点都没有错，大卫的宝座果然到永远。因为谁是永远的王，那个宝座才能到永远的。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为大卫的宝座在圣经里面是永远的宝座。如果永远的宝座，当然和神永远的旨意连在一起的。所以请记得，这里当所罗门祈求的时候，他第一个不想起自己。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在主面前祷告，当我们求，第一个想到我们自己。我要问弟兄姊妹，当我们向主求的时候，当然我们需要求医治，当然我们需要有需要，我们要求主供应我们日用的饮食，求他赐给我们。我们需要主祝福我们，叫我们走前面的路，这一点都没有错。但是问题就是，当你祈求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什么？你第一个是想到神的旨意呢？第一个你想到神的约，还是第一个你想到你的自己？所以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我们都奉献，但是我们的奉献的背后还有一些自私的动机的。如果你真的把一千个祭牲放在燔祭坛上的话，意思就是说，尽我所有的我都放在祭坛上了，你向主有这样的一个心愿，有这样的一个祷告，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从你祷告里面可以看出你是什么样的。你一开口向主要，主立刻就知道你心里所想的什么。如果你白天想到你自己，你晚上很自然第一个也是想到你自己。你白天想到神的旨意，你晚上等到神问你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那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所罗门的心是个什么样的心。所以他是从神的约开始的。他说，你曾向我父大卫大施慈爱，使我接续他作王。然后下面他担心一件事，第九节，耶和华神啊，现在求你成就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那弟兄姊妹，所罗门所关心的，不错，我坐在宝座上，但是我靠不住，我坐在宝座上，可能宝座就不会到永远，一点都没有错。后来所罗门犯罪了，你记不记得晚年他拜了偶像了？那么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因为他做了最愚昧的事，以色列国就分裂了，不止南边有南国，还有北国。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所罗门靠不住的。你让所罗门放在宝座上，迟早有一天大卫的宝座要摇动的。所以这个时候他所担心的就是，其实那么神到底向着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会不会成就？因为那个应许就是说，大卫的宝座是一直到永远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所罗门的祷告，在他还没有求智慧以前，他已经求了。他说：“求你向我父大卫所，求你现在求你成就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祈求乃是根据神的旨意祈求，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智慧。许多时候我们想的智慧，是我们能够得着一个什么样的聪明。我们能够得着一样怎样的谋略，或者我们怎样得着一个能力，叫我们在行事，在我们为人上，你看见非常的有智慧。那么当然，这样的话，一个智慧的人，我们知道说成功繁荣是完全是跟着智慧来的。所以一个智慧的人是一个成功的，一个智慧的人是有才干的，一个智慧的人是结果累累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想到智慧，我们都是想到我们自己，我们都是想到我们就是侍奉主，我们怎样能够结果累累。那弟兄姊妹，我们还是以我们自己来做中心的。但你从这里祷告很清楚的，他说：“耶和华神啊，现在求你向我父大卫成就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因你立我做这民的王，他们如同地上尘沙那样的多，求你赐给智慧聪明，我好在这民前出入，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求智慧啊，可以说是他求神成就向他父亲大卫所应许的话。如果神的旨意能够成就的话，那么里面有一个附带的条件，说神必须把所有智慧给所罗门。所以是在这个，所以所罗门求智慧是挂在求神的旨意成就这件事情的下面。所以稀奇不稀奇？你如果读历代之上，你读不到这一点；你读到列王记上，你读不出这一点。到了历代之下就很清楚了。所以我们如果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我们就懂了。到我们普通以为智慧是一件东西，好像是一副药一样，我吃了我就有了智慧了，但是不是？你看见吗？这个智慧乃是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谁是关心神的旨意？谁体贴神的心意？那弟兄姊妹，当你求的时候，你不知不觉的为着神的旨意求。所以弟兄姊妹，你的祷告就能向主教我们祷告：愿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那弟兄姊妹，下面说日用的饮食求你赐给我们。这个日用的饮食是挂在神的旨意的下面。我不知道大家各地的聚会是不是都是礼拜二晚上祷告聚会。如果你是礼拜二祷告聚会的话，大家可以千篇一律的，你听弟兄姊妹怎么祷告，你就会看出来弟兄姊妹在主面前的情形怎样。我们的祷告一开始就是求日用的饮食求你赐给我们。我们有这个需要，我们有那个需要，我们身体有这个需要，我们身体有那个需要。我们有几个人就像所罗门的祷告一样，是从神的旨意开始的。那因着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着神的国降临，所以主啊，求你把日用的饮食赐给我。我们每一顿的饮食都是根据你神的旨意，都是为着成就你的旨意。我们不是为着吃饭而活着的，我们是为着活着而吃饭的。我们是为着神的旨意，所以我们才说你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因着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地上，所以主啊，求你把年日赐给我，求你把富足赐给我。当我富足的时候，我就能把你的富足分给别人。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求福。 这是求寿一个最重要的动机。圣经没有说不可以求福，圣经没有说不可以求寿，弟兄姊妹都可以。但是问题在这里，你是把这个东西是挂在什么下面？这个所罗门他是挂在神的旨意下面，因为神的旨意要成就，所以怎么成就呢？这里